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听得见我吗？清楚吗？我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的性格是相当戏剧性，这一部分我都不讲。她信主之后，有很正常的追求跟成长。她在美国信主，然后她就搬回到香港去。那么在2016年的大选呢，不晓得怎么样，在香港的讲台上，竟然讲到美国的政治。那么这个讲员就讲到有一些跟美国的政治那个大选有关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姐妹对那个候选人，她在美国住了相当久，她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她觉得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政治观点。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到教会去。这个8年过去，神给他患一个癌症，虽然是在控制的里面，但是仍然他没有到教会去。我知道他的事情的时候，心中也有相当的沉重，因为我相信这个不是神的心。但一方面我们可以对这个姐妹说，为什么你这么幼稚，一个讲员他讲的话就算讲的不对，也不值得你去砍断这个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交通啊。但是一方面你会想到说，这个讲员作为一个牧人，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绝对需要讲，然后这个事情讲出去又是什么的那个后果，会不会败坏别人的那个信心。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很对立一个时代的里面，在美国是对立，在美国的华人的里面也有对立，我们对事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主的里面，我们仍然是一体的，我们还是彼此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叫我们有智慧，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实在是建立的。圣经里面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属灵的人，叫我们有智慧来知道怎么与人相处，因为这个是我们服侍的对象。而且人有多大，他们的感觉、他们看事的角度都不一样的。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到最后是败坏了神的工作。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讲到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什么是一个假的属灵的人。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一段呢？我们继续的讲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中心就是讲到基督身体的见证，怎么样能够实践在基督徒的当中。基督身体的见证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众基督徒都是对着基督，让基督来做头，在这个基础上面，众信徒要彼此做肢体，彼此在这个扶持、同伴、劝勉之中来一起来成长。所以在身体的见证的显明这个作用发作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一方面这群属主的人他们是合果，我们叫这个做一起做一个任务，做主给交的任务。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之间有个关系，我们常叫它做团系。在希腊文只是用一个字就把它包含进去了 ，koinonia， 但是在英文跟在中文都没有一个字可以把这个字意思都这个包含进去。 腓立比书当然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教会当时也面对教会里面有些问题，一个就是同工之间的不和，第二个就是里面有假教师的出现，第三个就是说苦难很快就会临到这个教会。所以在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更加是要有这个身体的见证落实在这个教会中，才能够面对这样的考验。所以这个腓立比书跟保罗写很多的书信都相似，它分开两大段，第一段大段比较是观念性，讲到一些主要的概念，在腓立比书就是第一章跟第三章第一节，这比较讲的观念，介绍给我们知道什么是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见证怎么样在保罗的服事的里面发生作用，基督的见证这个身体的见证又怎么样在他与另外的两个同工，都是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之间的互动的里面来发动，这个是上一次所讲到的。那么今天从这第三章第二节开始进入第二个大段，第二个大段就是有着实务上解决，而且讨论到腓立比教会他所面对的三大问题，他们怎么样因为站稳在基督身体的见证的里面，能够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今天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其实是第三章第一节跟前面两章是相连的，所以这里分开三个的三个大段，三个大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节讲到三章第一节讲到是说，当你走在身体见证的道路的里面，有个什么的记号，这记号叫喜乐，这个记号是要靠主喜乐。然后从第二节到第七节开始讲到他们的第一个大问题是面对假教师的时候，怎么认出什么是假教师，什么是叫真属灵的人。所以今天就是向这三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我还有话说，这个还有英文的翻译是 finally 最后，如果原文的话，希腊文是说还有一些要讲，他就是说前面两章讲这么多东西，到最后他说 finally 最后我要讲什么呢，就是把两章的里面所带出的观念来做一个小结，给一个结论。所以他是说弟兄们，跟他们说，不是说我是使徒你听我们，他再一次讲说是弟兄们，是跟亲切的话，跟家人里面分享的话，我讲了这么多道理给你们听，弟兄们，最后怎么样子，最后他就讲到说，如果你前两章你都听进去了，你走进去了，那么会怎么样子的，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圣经里面讲到喜乐这个字啊，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开心是有点分别的啊。最近是这个学期这个快还了，完了，这里见到很多这些毕业的人开心的不得了，父母也开心，因为外面有一个事情发生，叫他觉得说啊，这个孩子要进到第二个这个阶段了，我们的国长弟兄就老远跑到 New York 去看到儿子毕业，然后笑笑脸的回来，这叫开心啊！我们不止他，其实还有很多，我不要把你名字都叫出来，你们都开心，因为外面有一个事情发生了。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也是说很多学生会收到这个学校说，我收你这个秋季的时候来念书。也看到很多人在电视上也看到，哎呀，这个人他没有想到被他的心中所梦想的学校收到了，欢喜的跳，这叫开心。 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喜乐是不一样的事。喜乐，如果你看它的原文这个字，它的定义的话，它是讲到很平静的心里面一种的舒畅，一种的安稳，而不是从外面来的叫你一种情绪的亢奋，你觉得你被气急了，这个是从里面慢慢渗出来的东西。在罗马书里面说啊，这个真的喜乐的那个来源是哪里，他是说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当我们讲到喜乐的时候，圣经讲到喜乐的时候，他讲的源头是从神来，不是从我们自己来，也不是从外面的人事物来，是从神把它放在我们心中，而且是放在心的里面，是从内心发出来，不是外面刺激进去，是里面出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刚才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仁爱喜乐，讲到说这个喜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一方面说的要，如果你走进这个身体见证里面实践出来的，你们要喜，这是命令，不是有选择。基督徒是应该喜乐的，不喜乐是我们没有走进这个身体的见证的里面去。他说怎么样可以有喜乐，他说靠主喜乐是得到喜乐的条件。靠这个字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希腊文的 in 这个字，这个字包括的就是讲到两造的那个关系，它的包含的意思是很广的，一方面是讲到一个位置的问题，就是在里面在一起，这靠主的时候在主的里面与主站在一起，在主所在之处，在主之上受主来支撑。它也可以包含说是一个陪伴的意思，是 with 的意思，靠主就是与主在一起，然后是也可以说是讲到说是一个 channel， 是一个管道，我们借着主来喜乐。讲到人与主耶稣的关系，当人不与主耶稣有这个关系的时候，是喜乐不来的。这里还讲到一个说只靠主啊，保罗很特别，他没有选择说靠耶稣喜乐，没有说靠基督喜乐，要靠主喜乐。人怎么可以喜乐？当耶稣在你的身上占了主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讲到耶稣只是耶稣，耶稣的名字意思的救主，是要拯救我们的。如果是讲到说耶稣是基督，基督是受膏的，是讲到说他是从神那里有神的命定，他们来做一个事。这些保罗都放在一边，他说靠主喜乐。如果我们羡慕这个喜乐，要问就问耶稣在你在我的生命上面占什么地位，他是主吗？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句话三章第一节承接第一第二章在身体见证的里面都要喜乐。其实靠主喜乐也是讲到身体的见证，靠主都是向着耶稣了，靠主就让基督做主了，这个就是他做头了，这个就是身体见证的那个显明。只要我们一天不让耶稣做主，不活出身体的见证，我们不会有喜乐。反过来说，喜乐也是我们跟随主的里面的温度。你今天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看看自己，我是不是？你走对的道路没有？你走对了跟随主的道路没有？走不对的时候，你就得不到喜乐。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说做基督徒会有喜乐，喜乐不只是嘴巴讲讲，喜乐是生命的里面出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生命的里面要成长。这几个星期的里面，我有些经历给我来这个经历到喜乐。差不多两周前，我去参加的一位弟兄的安息的那个追思会。这位弟兄我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见他。几十年前，当我还是做研究生的时候，他也是在做研究生，他在另外一家的学校。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在 New England 的地区开始第一届 New England 的学生冬令会。那么这位弟兄，我们就请他来当这个冬令会的这个筹备统筹的一个人。我们都没有经验，这位弟兄我跟他同工之下，我就很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位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很 flashy， 就是很这个讲话很会讲话，很叫人很叫口才怎么样的。他就是沉沉默默的，但是扎扎实实的，老老实实做事的。你事情交给他，他就是把他做妥。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对神都是这样的一个伟神。然后他研究所毕业之后，他是工程师，做了几年工程师，神就呼召他，他就进入教会的里面来服侍。在教里面服侍一段日子之后，神要呼召他，他就去做宣教，他就到了德国，向德国的华人来宣教。他走遍了整个德国，那个时候德国实在是没有传道人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发现他生了大病，生了大病，他就向神求说：“神啊，求你给我15年的寿命。”他就回到美国了，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给他20年，所以终于82岁，他就被主接去。弟兄姐妹，当我听到他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就听到很多人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其实很多那些事我都是知道，有些事我医生甚至有一个照片放出来，是我太太在里面跟他一起照。但是他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那个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灵的里面觉得很压抑的时候，那段时候听到也读到很多教会的里面一些不好的消息，哪一个教会的里面要出很这个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哪个神学院要关门，哪个神学院要这个紧缩它的规模，神学院神学上都在下降。我也想到一些这样人的里面不开放的时候，让我能够再次看到一个人，当他忠忠实实的来服侍神，不是因为他有恩赐讲，我听过他讲话了，他不是那种讲到你真的天上的鸟儿都会下来那一种，他不是哪一种，但是你就听到很多人在他的生命上面都得到益处。弟兄姐妹，他就安慰了我的心，他叫我看到好像列王纪上，当然以利亚觉得很这个沮丧的时候，神对他说：“我还有7000人，我留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向巴利去吃。”而他就给我很大的安慰，这个是神体的作用。他人已经死掉了，但是他的见证就成为我的喜乐。弟兄姐妹，你今天喜乐，你享受过这种喜乐吗？这种喜乐跟利益是没有关系的， 但这种的喜乐你就在里面，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在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安详，觉得很有把握，觉得说前面的路程不管是多艰难，你知道说是有意义，你知道你可以走得过的，这个是真正的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话当然是指说前面那句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句话，他也说要再写给你们，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腓立比书，不是第一次讲到喜乐的事情啊，每一章都讲到要喜乐的事情，好像第一章25节说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喜乐，你2章18节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要在主的里面喜乐，也是一个不容易学会的。所以这里说我要再写给你们，需要被反复的提醒。这里说与我并不为难，这个不为难这个事情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懒惰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与我并不是懒惰，保罗是说我不是因为省事啊，所以不用再想要写什么东西，我就再写一遍给你听。所以他说这个不是为难，不是为省事，不是为懒惰，是为什么呢？与你们确实妥当，妥当就是 safeguard， 就是来保护你们的，保护你们，反复的提醒是为了保护腓立比教。熟灵的功课常常一次是学不会，也学不满，需要被提醒。我常常我在想，有时候就想说我讲到我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告诉人呢？你找现在尤其是网上这么多的，你要听那个 commentary， 要看这个圣经的解释，到处都是比我更有 学问的人，更知道的人，到处都是讲到，是为什么呢？不是就是重复吗？但是保罗说我们需要被重复，为什么？因为我们容易忘记。当我回头来看说，诶，我听了这么多道，我记得多少天，不晓得你们会给自己打什么分数，我会把自己打得很低哦啊，甚至说如果你问我说这个立夫长老上星期讲那篇道，我想我要坐下来好好想一想，才会记得他讲过些什么事情。我们会忘，甚至我们经历过的属灵的这些功课，我们还是会忘。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是要再写给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不要因为重复的交通而觉得不好意思，因为那个人不晓得要听到第几次他才会真正的听下，也不要为别人重复的告诉你一个属灵的一个信息而觉得厌倦，也不知道自己要听到第几期，自己还有一点的改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肢体要彼此在一起互相的劝勉，不是说每次我们就讲什么新东西，而是每讲一期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要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才会说好了，我就时时跟着主来走。所以这一节圣经就这个总括了前面这一段，下一段就开始讲到这些假教师、假熟人的假教师。我们来看这3章第2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事行歌的，因为遵守格理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在这里就开始跟他们谈到假教师的事情。那么在那个时代，主要的假教师在教会的里面，就是那些坚持走犹太教律法主义，后来有变，但是那个时候这个主要的讲，那么这些讲律法主义的人带给教会什么？一个当然是带给教会是错误的教导，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是带头去逼迫教会的人。所以其实耶稣都已经很激烈的、很强烈的去指出这些人的错误。看这个马太福音23章这一段经文，就是耶稣讲到他们有过了，这些人有过，所以他非常激烈的那个批判。那么在这里保罗就说，有假教师我们应该什么的态度，他说应当防备，不是说时时防备，是应当防备，是一个命令，又不是一个选择。而且防备这个字就是说要很小心，要能够很谨慎去防止。要看到一节圣经里面出现三次，防备权力，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行恶，再次三次的强调过对假教师的事情要小心。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是重要，对于怎么样持守真理的承认是重要，假教师是放进来之后要处理是非常困难的事，已经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求神给我们教会的里面，尤其是负责人，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洞见，能够看得见假教师，而且能够防备假教师的那个影响。他告诉我们，保罗说假属灵的记号是什么？第一个，他说防备犬类，说他们是狗。大家可能想到这个狗，为什么这狗这么差劲呢？我家里不是有条狗吗？我条狗多好啊！保罗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养狗做宠物还不是那个时候的文化的一个部分。很多的狗都是野狗，在外面来跑的。那么这野狗当然就是没有人的来清理它，所以它们是肮脏的。而且不单是这个样子，它到处跑，到处找东西吃，所以它吃的东西呢，包括了以色列人认为是不洁的，只有邪的东西也可以吃，死的东西也可以吃，什么动物都会吃。所以这里看到说，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面，其实人用狗的时候常常都是用一个不是那么正面的一个说法来说狗，因为以色列人就觉得这些吃不洁的又是肮脏的狗，他们觉得它是不洁的，都是跟圣洁都不能够相容的。所以他就把这些假教师是不圣洁，是不能够与圣洁的神相容。又想到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当他讲到基督徒的时候，他叫什么？我们叫圣徒，我们叫圣徒，是可以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与神的这个本性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可以与神有相交，而且因为我们都是圣的，我们之间可以有相交。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是假教师，就是不洁，而且这些野狗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这些野狗到处跑，到处跑要找吃的，从来都没有吃够，
就看到能吃的东西，他才去抢，去占有，占有欲很强，而且他会有攻击性，所以他会伤人。他也有地域性，就是这是我的地盘，我不一样过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有，就是我家附近，我每天跟我太太去散步，我们经过一个家的时候，他的狗一定冲出来，然后大叫一顿，哇，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要再往前面走，走过了那里就好了。那个是他的地方，你不能够进去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比喻来给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他的生命是不对的，所以他不能是归给神的，所以他是不洁的。而且这些假教师是要操控人的，像这个狗看到这食物，他就要控制得到这个食物。这些假教师他要得到你，这假教师是不在乎伤害你的，这些假教师是有些地方他不会开放给你知道的。我们现在都要认识假教师。我在台湾，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直接告诉妹妹是长老，他的女儿从这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从小就是来教会，我是看着他长大，然后他就是到了台中去念大学，大学的里面都看到碰到这叫全能神，叫大家没听到，全能神的人，这是东方闪电到了台湾的那个发展出来的一个侍奉，他就是落在这些全能神的人的手里。那么这些全能神的人对他来讲，这是一是要操控控制他的生活，第二也不在乎伤害，所以就叫他说不要读书，所以他就放弃他的学业，也是说要把他跟他的家人分开，所以他跟父母本来很亲密的这个关系慢慢就疏离。还有他们不会把你心中的话很开放的来跟你讲，他们有一些他的地方是进不去，这个就要讲到是，今天仍然是要这样，在美国也要这样，这些传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宗教，他就控制了，他也不在乎你在过程的里面受到伤害，他也会里面有些秘密他不要告诉。所以保罗说，这些假教师他们是犬类，他们是不洁的，他们的生命是不对的。然后在生命不对就会产生什么东西，就下一个保罗说防备作恶的。作恶的意思就是 evil doer， 就是行邪恶的，是从他的个性，他的这个特征到了一个行为，他的行为的里面没有良善，生命不对，生活就不对。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说这个好树，耶稣怎么形容这个假先知，他说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耶稣怎么评价他呢？他说这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什么坏果子，侵吞寡妇的家产，勒索和放荡，他没有敬虔，没有良善，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生活行为，
假熟人是生活上没有精神，是没有良善，看不到圣灵的果子，可以嘴巴讲得很好，好像就是讲得非常有道理，但是生命的里面看不到。这个也是一个叫我刚才说我的灵的面得太压抑，因为我有读到一篇讲到一个教会的里面，两父子几十年都是一个性侵这个年轻女孩，两代做牧师都做这种的事情，这是假教师啊，假教师啊。他们可以讲了很多的理论，但是在他的生活上面你看不到有基督的香气的，看不到有基督那个性情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眼睛要打开，要看得清楚。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有没有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还是追求真正的属灵。第三个就讲到说他们是忘记行歌的，歌礼就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他们的男孩子从小都把羊皮割下来，是作为一个记号，说我们是归给神的，我们是要成为神的见证人的，他有这个属灵的意识在里面。所以在神的设计的里面，这个是有实际的属灵的意义的一个宗教和信仰上面的行为。但是这里说往自行歌，实在这个原文是说的自残的人，英文翻译是说 mutilators of the flesh， 残害肉体的人，是变了一个没有属灵意义的宗教的行为，也是所谓的假冒为善。这个也是耶稣对他们的定罪，他说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献上十分之一，这个宗教的行为就是我奉献我给，但是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就是没有属灵的实际在里面。那假设假冒为善就成为耶稣对法利赛人文士的定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用另外一些字来形容这事，他说这虽然是要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外面好像敬虔，但是里面没有敬虔那个内容。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很警惕的一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社会，美国就是有很多文化上面的基督徒，他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生命，没有重生，没有新的生命，更不要说有个新的生活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今天美国这么乱，为什么今天美国会发生这种，我们好像看到美国的这个道德什么都往下坡走，因为里面说他是基督徒的其实都不是基督徒，只有外面的一个表现。这包括说一个人将圣经拿起来，但是他说我从来不用悔改的，我们也说他是基督徒，他是弟兄，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弟兄，他都是假冒为善，只是妄自行歌，拿把圣经拿起来是空拿起，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意义。弟兄姐妹，愿我们都从这个学到一个，不只是看到别人怎么样，而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生命来支撑我们的生活？孩子就是说，我星期天也上教会了，我甚至在教会的里面也要参与一些的服事了。或许说我也受浸，或许说我也守主餐。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的定义是讲到生命 里面有新的生命。那么保罗再说了，这个所谓的假属灵是什么意思？假属灵实在的是真正的靠肉体。十三章二节说，凡被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不靠着肉体。保罗这里说，真受割礼的，就是真属灵的人，他是不靠肉体。这反过来就是说，那些妄自行割的，都是假属灵的人，假属灵的人都是真靠肉体。什么是靠肉体？这个靠要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N 这个字，就说你在肉体的里面，你被肉体在驱动，你建筑在肉体的上面，你是靠肉体来生活的，这个是这个假教师跟肉体的那个关系。肉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肉体这个字，这个希腊文原文是 sarx， 这个字在加拉太书五章就讲得很清楚。加拉太书五章说，情欲和圣灵彼此相抵，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这无奸淫、污秽、邪荡。情欲这个字，这是 sarx， 这是肉体。所以说肉体和圣灵是彼此相抵，中文用另外一个翻译来表达出来。所以肉体是讲到说是被罪恶，人被罪恶所管制的，那个人的天性是那个肉体，所以这个是彼此相敌的，跟圣灵的工作是彼此互相排斥。有了在圣灵的里面，就不可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更提出一些的例子，他说情欲的事是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如果你把这些字加起来一看，究竟有一个什么的中心思想在里面？就是人为中心，我要什么？这个是属物质的，这个属地的，是属罪的，都是人为中心，这个就是肉。神没有出现，这个就是肉。保罗还好像怕这些腓立比人不清楚，所以他跟着想写大段，第四节到第六节来解释什么是靠肉体，什么是真正的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他讲到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他可以在肉体的里面。为什么呢？第五到第六节就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受过宗教的仪式的，等于一个人说我受浸了，我已经是守主餐了，宗教的仪式。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的。他说我的血统是很对的，好像有些人说我的祖父是基督徒啊，我的曾祖父是基督徒啊，我爸爸也是基督徒啊。然后这个保罗继续的说，我是法利赛的，他讲到他是有宗教的派别是对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哎，我是浸信会的，我是某某会的，不代表就是不得救。然后他说，保罗还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有行为的，我也做些事出来的，虽然他的逼迫教会是拒绝耶稣，但是我很热心的，我会做事的。最后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觉得我可以靠我的行为我可以是完美，所以我无可指责。换句话说，他就是外在的东西来代表了里面生命的那个品质。这个也不是我们做基督徒很容易乐入的一个情况，我们把我们外面做的事情来代替了我们里面生命的成长。而且我们会不会看见这段经文这里面哪一个字出现的最多次？是我。它一共出现了七次。这些肉体的显明就是强调我，我能够做什么，我是做得多好。 我是多愿意做，但是没有一点讲到神，没有讲到基督的，神跟基督都是没有地位。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检查，在我的生命和思想那里面，究竟是我在哪里，还是神在，基督在哪里？那么这里讲到真属灵，也有三个，这里我一定是掉了，哎，好像跳了几张，不要紧。这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讲到第三个部分，什么是真的属灵？这里讲到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什么是真的属灵？第一个就是在神的灵的里面敬拜，小一章这个赛的字，敬拜这个字不单只是指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某有一个宗教的一个举动，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无视的意思，不误的意思，不误神，不视神，就是做神所要做的事。当然这个包括敬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是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但却不单只是包括说我们就是坐在这里，每一件我们为主做的事，做神做的事情，都是不是。这里就说以神的名来敬拜，当我们坐在这里，当我们为神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以神的灵，是神的灵的驱动，是神的灵来加添我们力量，是神的灵来让我们有最愿意的事去做。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工作有多敏感，有多少的经历到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但是讲到我们的这个在这里的敬拜的话，耶稣说我们敬拜要用灵跟真理来敬拜，我们有多少的敬拜从灵的，还是说我们身体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灵确实不在这里，我们里面的最里面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是里面唱出来呢，还是我们只是嘴巴唱出来？当我们坐在这里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是我们里面我们的内心说，神啊，你跟我说话，我愿意听到你的话，你跟我怎么说，我愿意按着你的话生活，还只是说我要吸收了更多的知识，我要有更多的知识。有人这样说，他说基督徒啊，流行一件事情都是要头大脚小正后，就是这个头越来越大，听到越来越多，像我这个我因信主50年这个人呢，实在很容易头大脚小，就是头听了很多，哪一个好的传道人大概都听过了，姚明的都听过了，但是我真正把它习行出来去经历神的话却很小。你知道头大脚小有一个什么？我一个孙子他这样子，他小的时候都是头大脚小，然后呢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呢，他头往前面，那么你知道他有什么事情发生，整个人就趴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他不跟我们住在一起，每年他妈妈都拍个照给我们，就是头上有一个胶布，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头大脚小。弟兄姐妹，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知道是在灵的里面来敬拜，在灵的里面来，不只是身体在动， 而第二个记号是讲到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这个夸口这个词的原文是讲到是你以什么为傲，什么东西为荣，什么东西为乐，这个就是你的夸口。中这个英文的翻译叫 rejoice。什么是在基督里夸口？这里要讲到在里，要是刚才那个戒指，都是在基督的渗透充满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以基督来夸口。在与基督在一起的时候，我与基督在夸口，在基督的上面，基督支撑着我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与基督做夸口，我是藉着基督与基督做夸口。换句话说，一个真的属灵的人是什么？他不在基督以外来找这个为傲为荣为乐。加拉太书其实每一本书，这个监狱书信的名，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每一本你都看见保罗讲的同样的观念，用不同的词写出来。加拉太书这里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加拉太书第三章，你们受死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的。腓立比书十章二十四节，并且要穿上新人。真属灵的人是唯独基督，是一个高普基督。而且就想到说，我以前信主不久就唱这首诗歌，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唱过，说我已撇下凡拜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你听过？我已撇下凡凡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我那个时候很这个幼稚，很容易觉得说，哎呀，都放下一切跟随主了，多好多，每一件事情都容易，这一件事情我年纪越大越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发现我放下这些，后来要想把它抓回来。我在外面这个世界的事情我可以说我放下，但是我到教会的里面我还是要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我要得回权力，在教会的里面我要得回掌声，在教会的里面我要得回利益 control。 弟兄姐妹，这个都是很容易发生啊，这个不只是基督徒，是基督徒里面的传道人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说我们把一切都放下来来跟随主，但是等到你真正说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多少传道人是在这个的事情上面跌倒，他仍然要得回世界里面的那个东西。但是保罗说什么是真属灵，是以基督耶稣为夸，只做以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的骄傲，就这么帮助我。那么最后一个就讲到说，真属灵第三个记号说不靠着肉体，不靠着肉体，其实他的英文原文就是讲的是他对肉体没有任何的信心信任的意思，就是把肉体的渗透、肉体的影响、肉体的主导都丢掉，这个意思。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在监狱书信其他三本主要的三句都讲到这个观念。以弗所书是脱去旧人，哥罗西书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都是讲到这个样子，把肉体能够脱去。什么是真的属灵？真的属灵人是容许神靠着圣灵的工作来严严肃肃的来对付自己那个赎罪的天性跟赎罪的行为。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容易，这不容易。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聚会？就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彼此劝勉提醒，在这个方面 我们有太多的赎罪的天性，太多赎罪的冲动在这里，我们丢不掉，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我就反击。但是什么叫真的属灵？是不靠着肉体。怎么样能够从假变真？今天只是讲这一点，下次再继续。三章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先前保罗想到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的那个假属灵，他把这个当作有益的，就是 gains to me， 是赢到了，得到好处了，是依靠肉体，或是在肉体的里面作为赢得 gain。但是现在保罗说，我离开了假属灵，能够进入真的属灵，为什么呢？因基督但得有损，赢得的能够变为有损，原因只有一个，是因基督。因是英文是 for the sake of， 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改变自己的看法。当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深，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知道说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就会走这条路。我们就说，为了基督，我可以把这些都当作有损。这个也是等于说是让基督做头，因为我们为基督做什么事，就是基督做头了。基督做头，就是基督身体的见证，都可以不受假教师的挑战。在这个很多的大城市，城市外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场。我听讲墨西哥那个非常大，这垃圾堆到几层楼这么高，有很多的小孩子，穷的小孩子，他就是跑到这个垃圾场的里面，每天哪里都在捡拾的，不管是烂的臭的，他们都在哪里捡来吃，这是他们的生活。圣学院，我觉得我也包括很多的基督徒，都像这些垃圾场小，我们都是在捡垃圾来吃。甚至说，当一个人来到这个垃圾场的里面，对这小孩子说：“小朋友，我现在带个吃的东西，新鲜的东西，不腐烂的东西，给你。”要不要吃？我们这个小孩子看着他手上抓着这个半没半烂的食物，他非常的不舍，他放不下，他说，这个我吃惯了，我吃惯了，如果我把它放掉，你说今天给我，你明天给不给我？这个是不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我们习惯了活在罪中，我们习惯了这假属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假属灵是不错。耶稣来了，耶稣说，我为你死，现在带来一个救恩，带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看着耶稣说，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接受你这个，因为我那个已经习惯了。我们在罪的里面，在假的属灵的里面已经习惯了，你可靠吗？你会继续给我吗？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状况？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有真的羡慕进入这个真的属灵的里面，叫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分享。